大家请坐。我们继续看着讲义啊，第57页啊。那么后面这个小科呢，说到啊，这个初熟本义当中分为七节：一、出家圆圆。二、劝处有益；三、障处有损；四、明出家已，行凡罪行；第五、明出家已，行凡夫行；六、明出家已，行圣道行；七、大小圣相觉同意。啊，那么首先呢是这个第一节。啊，那么出家缘，那么要说明之前呢，这边有两段的文，我们帮他啊把它这个消释一下啊。那么字迹呢说到，标列七科，前善明功，次善明行，后一觉已啊。那么这里呢标出七科啊，前三科啊是说明这个出家的功德。那么其次的三科呢是说明三种的行为啊，那么最后一科啊是决一啊，那么决断呢、啊、我们的疑虑啊，也就是呢来比较啊这个大小圣呢它的差异还有相同的这个部分是如何啊。接着机缘记说到，次列七科统命出家，始终行相，学者至此当须自检，若为徒说与己何异，说是属宝目击多矣啊。那么其次呢啊，就列出这七科啊，那么统全的说明这个出家他的始终形象，始呢就是开始，终就是终了结束啊。那么这个形象，形象就是相貌的意思啊，一个人他有他的一个相貌啊，是高啊、矮啊、胖啊、瘦啊，啊眼睛啊、鼻子啊长得是如何，这是他的相貌。那我们出家人啊的一个开始跟最终也有一个正确的相貌是什么啊？那么学者至此，这个学者啊指的就是佛弟子啊，那么特别啊是指出家众的啊。那么出家众呢到这个地处啊，在这里啊应当啊必须啊要好好的检查自己，检验自己啊，有没有啊啊这个符合啊这个出家人啊应有的这个威仪跟这个心态啊，要好的检查一番。若为徒说与己何异，那么假使呢只是啊突然的说一说而已啊，那么光说不练啊，对自己有什么利益呢啊？也就是啊能说不能行啊，不是真修行啊，只能够说但你不能够做，不能够实践，不是真正的修行啊。那么说食属饱了，说食啊就讲啊这个饮食啊非常好吃啊，怎么样的美味可口，但是都没吃到肚子不会饱。还有属饱属钱啊，过路财神啊就是属钞票啊，那么属属都不是自己的也没用啊啊，目击多矣啊。那么这个宣主啊啊看到这种情形很多了啊，林芝律师也是啦，看到这种情形很多了啊。那么这是勉励我们呢、啊，要好好的啊，发起正确的意乐、正确的动机来出家的。好，首先第一节出家缘缘啊，那么出家一开始，这缘就有开始的意思。那么这开始啊，正确的因缘是如何啊？那么当中分为两项啊：一、出家闻正；二、引戒劝修啊。那么第一项的出家闻正啊，这个出家。是怎么来的呢啊，我们引用经文来证明啊这个出家的一个缘起啊。那么这个表啊啊那么分两段，首先呢啊这个说到如华严经啊，就如同呢华严经的偈颂说到了啊，那么底下呢将这个偈颂啊分成两部分呢、啊、来说明。第一个呢是为不是故立法是之啊，那么因为众生呢、啊、不认识出家法，所以这个菩萨就建立这个法度来给众生看，显示给众生看怎么样啊叫做出家啊。那么首先呢是不识之过，不认识出家的一个过患。 若有不是出家法，要着生死不求脱。啊，那么若有啊，指的就众生啊。倘若呢有这样的情形，也就是呢众生啊不认识出家的法度，他不晓得什么叫出家。啊，那么这样子啊就会好要贪着生死当中的五欲的快乐，而不愿意啊这个追求解脱。啊，因为他根本就连出家是什么不晓得，那他只晓得追求世间的无欲，那么这当中当有咸鱼之分呢、啊？啊，那么上等根器人他比较淡薄一点，但是终究呢还是沦为生死，啊，那么低层次的人当然就不用讲了，继续啊轮回，而且啊造恶业，啊，那么这是因为我们不晓得有出家的这个法度，啊，那么接着立法之相，建立这个法度的相貌是如何？是故菩萨舍国财，为自出家求极境。啊，所以这个菩萨，这菩萨是谁呢？悉达多太子。啊，那么这个悉达多太子在家的时候是王太子嘛？那么他接着就要绍继王位了。啊，那么他对这个国臣财宝一切自在。啊，这一切自在就是他能够受用啊，无所拘束了。那么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啊，菩萨他难舍能舍，难忍能忍啊。那么这样子一比较起来呢，何况我们凡夫啦，啊，一般人啊，一般老百姓啊，对我们眼前的这一些啊，不足以啊贪念啊。这个当年悉达多太子欲成出家，他对他的国城里面的财宝、妻子眷属都能够舍离，那么何况我们？啊，这个佛啊，他的福报具足圆满，在家的时候啊就是大福报的王太子，整个国家就是他的，但他都能够弃舍整个国民啊，国人啊，这个国家的财富跟人民他都能够放弃，那何况是我们呢？啊，我们的这福报力啊赶不上佛陀的啊。那么所以呢，这个菩萨就示现啊，舍离啊，啊，这个国城跟财富啦， 那么目的啊就是要这个出家，出家呢就是要求取极境的涅槃，啊，这个极境啊就是涅槃的这个果德啦，啊，这代表涅槃的意思。这个佛出家的目的呢，最究竟啊，最终啊就是要希望能够证得涅槃，啊，因为涅槃呢它是一种最高的境界，啊，那么其次，啊，未着欲故，方便引之。啊，因为众生啊贪着五欲，财色名食睡，啊，所以这个菩萨啊就造作种种的方便，施设种种的方便来引导众生，啊，那么首先呢是视着欲，说明众生啊贪着五欲，啊，五欲所缚不离家，啊，那么被这个五欲啊束缚住了，没有办法离开家庭啊。我们看是不是啊？啊，就是财色名食睡啊，这五欲啊把我们牵绊住了，我们就离不开啊。啊，这个家庭的束缚了，啊，这反复众生的情形，啊，那么接着呢，明方便，啊，说明啊，这个菩萨他所施设的方便，啊，欲令众生解脱故，啊，那么这个菩萨出家就是要使令众生呢，啊，也能够得到解脱了，啊，那么下面其实呢还有个偈颂。也就是呢，视线不要除五欲，是故出家求解脱。啊，那么菩萨他就视线，他不好要处在这个五欲当中，所以啊，他就出家求取这个解脱。啊，那么就是啊，做给我们众生看，我们才晓得哦，有出家这件事情。啊，那么这个就很重要了。啊，假使没有菩萨的视线啊，我们就不晓得。那么众生啊，就是贪着五欲啊。那么因此呢，就是不得出离啊，啊，那么生生世世的轮回，那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到这个五欲啊的过患。五欲呢，它不是真实的，昙花一现啊，一下子就消失了，啊，那么在《涅槃经》当中啊，他就提出好几个比喻，那么比方呢，他就引了一个例子，说到这个有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啊，就是小孩子的意思。啊，那么他是一个婆罗门，啊，那我们晓得这个婆罗门的种性是非常高贵的，啊，在佛世的时候四种种性，啊，那么第一个种性是刹帝利，就是这个王种啊，啊，这个皇亲国戚啦，啊，那么王种就是皇帝啊，帝王，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婆罗门啊，啊，所以婆罗门的种姓很高贵啊，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的这个阶级来讲是很高的。那么这个童子啊，这个有一天呢、啊，这个很饥饿了，啊，就是这个太饿了，没有东西吃了。那么这时候啊，到外面去找食物了，那么就看到，哎呦，在这个粪坑当中有这个水果，哎，有这个水果，他就要把它取来。啊，那么这个长子啊，看到啊，啊，就呵斥他了，呵责他了，啊，说啊，哎，你这个婆罗门的种姓啊，是非常清净高贵的，啊，怎么取这个粪坑当中的水果呢？这么污秽的水果来吃呢？啊，这个童子听了以后啊，就不好意思了，因为他也晓得他是出生这个婆罗门的，他就回答了，哦，我没有要吃了，我只把它洗干净而已，洗干净我再把它放回去。哎，那么这个长者就说，那你不是更愚痴吗？你不吃你把它拿起来洗干净再放进去，哎，那你就不要取就好了嘛。啊，那么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佛啊不断地告诫我们也是如此的啊，就好像这个长子啊呵斥啊这个童子一样。那么凡夫呢啊，是这个贪生怕死，喜欢生厌恶死啊，啊，那么喜欢这个，为什么喜欢活呢？啊，因为有这个五欲啊，财色名食睡。但是我们看到老一场空啊，啊，那么到死亡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身体啊都带不去，而且很臭味，是不是？这个身体啊，哎呦，死亡的时候、啊、发出种种的味道出来不好，那就跟粪坑当中的水果一样啊。我们现在正在享受啊，但是呢，你临终的时候带不去，一点都带不去啊，就跟这个童子一样的情形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涅槃经也提到啊，那么譬如啊，有个商人，他在这个大街上面啊，那么用这个器具啊盛满种种美好的食物，那么要来卖呀 啊那么有呢就从远地来啊，啊，那么远来的这个游客啊，啊，那么这个啊非常的这个饥饿啦，口渴啊，那么看到这个饭菜啊色身香味俱足啊，啊，就问啊，这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商人就讲了，啊，这个是上等的饮食，啊，色身香味俱足。那么假使呢吃到这样的食物啊，啊，那么吃下去之后，不但呢、啊、能够啊这个饱满，而且啊面貌庄严，气力强盛，啊，那么能够除去这个饥渴啊，啊，而且啊还能够啊看见这个天人，啊，但是呢它唯一只有一个缺点，什么缺点呢？就是啊吃了以后、啊、会命中，会死亡。哎，那么这个人呢、啊、就想啊，啊，那么这个吃了会死亡，那你还吃这个，要吃这个做什么呢？就问他了啊，那么吃了这个东西以后啊，既然会命中啊，会死亡，那你干嘛卖呢？啊，这商人就讲了，所以有智慧的人啊他是不会买的啦，啊，只有这个愚痴的人啊不晓得这件事情，他才会啊这个买这样的食物啊去吃啊，因为吃下去之后啊，啊，他这个气力强盛，面貌庄严啊，能够得见天人啊，但是呢会死亡，那这样有什么用呢？啊，那么佛就说到了，这个菩萨呢也是如此的啊，那么菩萨他不会啊为了面貌庄严气力强盛，也不会呢为了想升天，为什么？因为啊这些种种啊终究啊还是啊要苦恼的啊，因为你升天啊，在这个六道当中是最高的位阶，但是呢终究啊继续的轮回啊，那么所以说凡夫啊愚痴啊生在哪个地方啊都会升起这个贪爱的执着啊，那么这个执着他没有发现啊，那么看不见啊这个生老病死的苦，觉察不到生死的苦啊，所以就贪着啊这世间的一切啊，那么就好像吃这个饮食一样，我们现在的种种造作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小故事啊，你一出生的当下未来就会死亡啊，所以我们面对这个要去常常去思维，诶，这个道理是怎么样啊。那么在死亡呢不是要告诉我们恐惧，不是的，当你去越面对它的时候啊，然后你又能够啊体会到啊这个解决的方法啊，那么按照佛所说的这个教法去做，你内心会很发喜，很快乐的啊，所以要思维这个死亡这件事情，无常这件事情。 啊，印光大师也说了，啊，将这个死啊贴在额头上，你这样念佛啊就能够得力。啊，当然也许我们现在心情啊还拉不到这个地方，但是呢，你就常常去思维，常常去想这件事情，你不断的串习，想久啊，那个力量就升起来了。那么就说我们现在为什么众生会去执着世间的五蕴呢？很简单，就从小的时候啊，这个父母啊、啊师长啊、老师啊都这样教嘛，啊就说哎，你就是考试考第一名啊，啊那么未来啊啊考上大学、考上研究所、念博士啊，那么工作啊啊赚大钱啊，或者是做高官啊赚很多钱啊，啊有社会地位、啊、这是最好的，因为这个环境就是这样。那不断的灌输、不断的灌输，我们就朝这个方向去努力。那就是熏习，那么现在反过来，也就是再把它熏习善法，啊，所以不断的思维死亡的道理。那么你一想就非常快乐了，啊，你有时候在静坐当中一想到死亡，哎呀，真的很快乐。人家问你说你在想什么？我在想我未来会死，太快乐了，啊，那么因为啊，死亡终究到来的，啊，那么这个。你不会变成悲观的，我们不能说讲到死亡以后我们就哎呀好可怕、哦、那我不如早点死好了，那不对啊，那个叫犯戒的啊，那个犯那个赞叹死，有没有在律上啊？我们以前提过赞叹死，赞叹说哎呀你这个积了这么多功德啊，你要赶快死才好，为什么呢？你只要不赶快死的话，万一你哪天啊造了恶业，这些功德都没有了，他听听也对，然后赶快死，这不行，这犯杀戒。那我们思维死亡无常，不是恐怖，啊，不是说这样人生充满了灰暗，啊，就跟现在的天空一样，啊，充满了乌烟瘴气，不是的。我们思维无常，思维死亡，我们是对世间的执着放下，啊，那么内心就很快乐了，工作更有力量，啊，不会思维无常以后工作没有力量，这样不行的。然后回去又这个都罢工了，我不煮饭菜了。无常到来，还有什么比这个更急迫的呢？这样不行啊！啊，更急迫就是我现在没有吃饭不行啊！啊，那么这个思维无常就是，哎，我们了解这个理之后，啊，我们在生活当中，那么多花一点时间在佛法上面，所以你常常思维啊，死亡终究到来，我感觉这个很好了，啊，那你有个正确的人生观，就无常观，空性，无常跟空性是同一个体性的。无常就是空性嘛，苦空无常无我，这是苦谛的内涵四个嘛，啊，苦空无常无我，啊，为什么会苦呢？苦谛，苦谛就是苦的这种真实意，为什么叫谛？谛就是真实的道理。那么这苦谛不单单代表苦而已，啊，那么当然它有苦的内涵，第一个就是苦嘛，三苦八苦种种的苦，空，空嘛，啊，终归败坏，那么无常。没有很长的无我，你找不到真实的我。我们就是常常认为有个真实的我，所以我们会生气，我们会为了这个假我啊，常常去造作，常常去努力，那么因此呢，产生许多的恶业，就这样出来的啊。所以要常常思维啊，是这样的道理。我们内心啊，就感觉到快乐、法喜。那么这就是修止观了、啊。好，所以你在念佛之前啊，你先修一下，五分钟、十分钟，修无常观，修这个空观。啊，那你修呢？哎，感觉很欢喜，你再继续念佛，那个有力量的。啊，那么众生啊，就是不了解，所以被这个五欲啊束缚住了。啊，那么接着再看下一段。啊，以此闻证，众生无始缠着家属，无自解脱，故大事引出于世。啊，那么用这个经文呢，啊，这个环境的经文、啊、来证明这个众生啊，无始劫以来啊。啊，那么牵缠执着着家庭眷属，啊，那么这个不断的轮回，不断的执着，那么一点啊也不会思维啊这个解脱，啊，所以这个大事指的就是菩萨，也就是佛了，啊，那么引导啊众生啊出离世间，啊，所以他就示现出家，啊，我这个王位我都能够弃舍了，那么何况你们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道理，啊，要我们放弃啊，啊，这个执着，我们要去想啊，你很执着他，他还是要离开你的，啊，其实我们最执着就是我们的身体， 啊，到最后最执着就是自己的身体，但这个身体你还是要离开的啊，那么你最后都带不去的，从小跟你长大的与生俱来的啊，你这个身体你最后也是要离开的啊，那么众生就执着，那么怎么样去这个放下这个执着呢？就是要靠这个闻思修三会了啊。第一个闻就是我们听闻正法，再我们去思维，不断的思维，就刚刚所讲的，我们常这个思维这个无常空观，你就放下。你在临命中的时候啊，你会很自在的啊。那么世间人呢，他们是在活的时候好像有点点自在，但是不是很自在，因为他们要追求这些啊，要很努力很辛苦的。那么他在临命中的时候更痛苦，非常的痛苦，因为他想都想不到，这个叫做无常，这叫做苦，这是虚妄，他想不到，所以你看那个内心的苦是非常的深刻，非常的严重的啊。所以我们能够听闻到佛法是有大福报的，非常有福报啊，不是我们老王卖瓜了，自卖自夸，绝对不是啊啊，因为佛法也不是我讲的嘛，是佛陀讲的，然后我也是听到佛陀所讲的话很有道理啊，所以我们就学习佛法，所以我们就出家了，是不是啊？那么佛也事先给我们看啊，啊，一个王太子啊，一个大国王啊，他能够弃舍啊，是不是啊？那么也事先给我们看这样的情形啊，所以我们这样想想，真的是能够听闻到佛法，接触到佛法，有大福报，有大功德，没有的话对不起，你听不到，哎，我感觉就是这样啊。比方前一阵子我去看一个病人啊，喜肾的病人，这个人也算是世间的好人，不错，哎，那么对佛法没有特别的接触，但是我就跟他讲一些道理，我感觉到很有道理，我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呢他听起来就是啊，对不起啊，我怎么还是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感觉啊，这个在家人啊有一种业力，那个业力就葬在那边，就你怎么跟他讲，他就是想不到，那我感觉这怎么解释呢？就是业啊。那么这个包括我们的亲朋好友都是这样，你会发现是不是？比方我们现在讲的觉得很有道理，你看你无常就到来了嘛，你要怎么带得去呢？但他就是体会不到啊。我们还讲一些感应的这个故事给他听啊，比方这个地藏经啊，这个持诵的功德，金刚经、心经、法经啊、弥陀经、念佛啊，很多感应的故事啊，在我们周遭发生的 啊那么前人啊、古人、今人都有记载的，但他听了又也是没有感觉，哎，那我感觉就是这样，是一个业力葬在那边啊。那么诸位啊，能够这样听闻啊，能够相信啊，就是有大福报的啊。那么不断的串习，不断的加深，我们内心会产生一种法喜出来，快乐，觉得很好。好，那么这是我们说思维了啊，无私解脱，所以我们常常思维，你常常思维，你就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要正见嘛，啊，你有正见的时候，正确的自见，那么你就能够达到这个相应的果，就近的安乐，就近的果，那你要正确的自见，那为什么自见呢？以佛的自见为自见，佛的自见是最高超的，啊，所以我们以佛的自见为自见。哎，那么对于这个世间的尘啊，要放下，这个不是乌托邦啊。啊，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想，哎，这个佛教徒啊，乌托邦，啊，理想的世界，啊，那么逃避现实，啊，迷幻药，是不是？很多宗教就是迷幻药啊，啊，那么结果那些没有吃这个迷幻药，我看他们现在都很苦啊，啊，那么比我们还辛苦，真的很辛苦啊，现实层面啊，我一些同学啊，啊，那么在美国读书在哪里啊？啊，什么学位什么学位都有啊，赚多少钱都有啊，啊，那么各行各业，但是我看起来好像没有比我快乐，啊，我就穿这件衣服而已，几百块而已，啊，那么没有像他们穿的这么好，但是我看他们苦恼啊，还会打电话问你，我现在怎么办，是不是？啊，但我不会告诉他，那你就换个跟我一样的衣服就好了，他也受不了，他说，哎呀，你们实在太不容易了，好，啊，能够过出家的生活。我说你们也很不容易啊，能够过在家的生活。好，那么这个就是不是逃侃的，就是哎，这个我们要常去想这些事情啊，那么就能够过快乐的生活，在你的周遭环境当中，哎，你就感觉到你很愉快啊，是不是？因为我们不跟人家争嘛，啊，我们这个 这个一个月3万块或是25000啊，那你不要，其实我是以前问过一些学长啊，他们去那个大公司上班，其实有时候努力了一两年两三年，最多就升个2000块3000块，但在家人他觉得这2000-3000块很重要啊，是不是？但是我们学佛的朋友看淡一点，哎，我们不会去争取这些，哎，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在佛法上面，充实我们精神的食粮，感觉到快乐，那么大家也觉得你很好，因为你不是他竞争的对手，啊，你是他成功的踏脚石，因为有你他才显得出成功。哎呀，你看你又功德无量。当然这个就是你对法要有强烈的这个信心了，那么常常的去串习啊，常常的去熏修啊，这个就是产生坚固的信解力啊。所以严格来讲，我们现在对佛法都还不及格的，不及格的。为什么呢？你从今天来看，你对这世间的五欲啊，啊，我应该讲我们啊，啊，我也包括在内了啊。我们对这世间的五欲啊，我们要能够啊放得下、看得开，你才能够产生坚固的信解力。那你有坚固的信解力，你对世间五欲才能够看淡放下，那么你才在佛法当中修行，你才是及格的。那么这及格是真正的法喜，法喜。不是啊，嘴里说说而已，啊，所以我们不断的思维啊，常常的去思啊，那么想着这些道理的，啊。好，那么接着我们再看下面，啊，那么业书呢说到，广如于阙长者，涅槃经中，家及非家相比显过，方起心厌，得遇法门，啊，那么这个广泛的文呢，就如同啊。这个《瑜伽长者经》还有《涅槃经》当中所讲的啊，那么出家的殊胜，在家的过患，里面啊讲得很清楚啊。那么家及非家相比显过啊，在家的生活啊跟非家的生活，非家就出家了，那么相比之下呢，显出这个过患啊。那么你要认识这个过患，才能够升起这个心厌之心，就心求出家啊，厌离在家。啊，那么得遇法门呢，啊，得以啊进入佛法的大门，啊，那么比方呢，在这个《瑜伽长者经》里面就说到了，啊，这个居家的菩萨应当要了知在家种种污秽的事情，啊，比方呢，你想到了，啊，我在家要常常啊工作啊作物啊，啊，这个叫居家，就在家人呢，啊，你要上班呢，啊，等等的，啊，那么要做很多的事情啊，那么这事情不是不好。但是他跟这个解脱生死啊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么断诸善啊，那么这个断除啊这些种种啊啊这个善业的根本啊，容易造恶业，在家容易造恶业 啊，是不是？我们看这个在家的环境很容易造恶业的，动不动你拿这个五戒一看，啊，哇啊很容易造的，很容易犯的啊，那么贪嗔痴慢疑啊，身口意三也很容易啊。这个造作恶业的，这叫居家。乃至呢说到啊，这个被家庭啊束缚住啊，就好像罗网一样，好像毒蛇一样啊，这个毒蛇啊会吐出这个毒水啊啊，那么我们这个就是在家呢会吐这个苦水啊，那么就好像啊火烧身一样，内心呢不安稳等等的啊，这是瑜伽长者经里面所说的。另外呢，涅槃经里面也提到，这个在家的生活啊是逼迫狭窄的啊，那么就好像牢狱一样，这个善法之门呢，啊，不容易打开啊，一切的烦恼就从这里升起了啊。比方我们这个在家居士啦，那么他这个这个小时候啊啊就要想到这个课业的问题啊，长大就要事业啊，然后婚姻啊，那么结婚之后啊啊，那么继续想到这个家庭怎么样啊啊，那么稍微大一点啊，又想到他的这个儿女啊等等的，那么就被这个家庭的生计啊都束缚住了。好，这是在家人的生活。那么出家呢啊，是宽阔广大，犹如虚空啊，就像虚空一样非常的宽广。我们出家人呢 啊一波千家饭啊，孤身万里游啊，我们看看那个这个图案啊写得很好啊啊，就是拿着一个席帐啊，一个钵啊，一个斗笠啊，哎，就到处去游行了，啊，啊，那么这个天下丛林啊，饭是山，是不是？啊，天下的丛林啊，这个饭堆得跟山一样，我到哪个道场都可以吃饭了， 啊，那么这个很自在的，很逍遥的，我也不用怕人家抢啊，因为你要抢什么呢？抢这个就是善意波而已嘛，是不是啊？那么抢走也不怕啊，好，我再去啊换一套就好了啊。那么抢不出什么东西了啊，就晚上来抢来偷，你就跟那盗贼讲，我早上都找不到，你晚上还找得到啊？那么就这些东西而已啊。啊，那么他要偷什么呢？偷佛像啊，佛像啊，你刚才讲不用偷了，我送给你啊，你多拜佛啊，忏悔业障啊。所以出家人啊，宽广就像虚空一样啊。那么这个一切的善法就从这边增长了，因为我们对世间啊，假使没有执着的话，假使没有贪着的话，你的心就放得出来，哎，那么就是宽广了，那么善法就容易增长啊。那么在家呢啊，没有办法静受的休息啊，清净的愤恨啊。那么所以思维到这个道理呢，经里面就提到啊，我现在应当啊要舍离啊一切的妻子眷属珍珠财宝，那么剔除虚法出家学道，这样才好啊。这是勉励啊啊这个出家的情形啊。那么当然在家居士啊已经有这个家庭眷属啊，这张就看你的因缘了啊。假使有机会想要出家也是可以的，假使目前的因缘不具足呢，那我们就是像印光大师所讲的敦伦敬分啊，这个家庭呢把它照顾好啊，那么小孩子啊把它教育好啊，不要成为啊这个社会的一个祸害啊，那么好好的教育啊。